弟兄姐妹早安。所谓经一事长一智， OK， 这句古人的话或者这句名言真的是也很有意思。在很多的事情上，神许可我们在人生的历练当中经历许多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熬炼，往往就是熬炼才生出了生命当中的一种的成熟，生命当中的一种的一种的智慧。那我想这是在现实的环境，现实的人生当中一个我们容易理解可以明白的一个道理。人总是要经过很多不同的煎熬历练，然后才产生出一个人哇，成熟懂事，能够去体会别人，能够去明白别人。 OK， 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如果说义人必蒙福，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道理。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就是敬畏神或者说听从神的话，一个行在义中的人，他的道路是亨通的，如同在溪水旁，就是是理当都是蒙福的。可是有没有例外呢？也有例外。那个例外就是因为义人他是敬畏神，他是跟随神，可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呢？恐怕他还有更完全的一个地方。就像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第一章就形容到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义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可以这样来描述形容，好像地上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像约伯这样子的一个义人。那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爱神敬畏神的人，可是当约伯这样子被高度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伯的那个敬畏神的心甚至比一般人更甚。就像说当家里开了一个 party， 然后之后他就会留心到会不会在这个活动当中，在这个所谓的宴会当中，我们的孩子可能不经意的得罪了神，那就要为他们来进行献祭，来做赎罪。就是你会看到他是分外的小心，分外的留心在这些所谓的罪恶的事情上。那约伯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还要经过这么多的考验呢？我想今天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年代来读约伯记的时候，因为约伯记我们不只是来到第六章，约伯记的最后42章也都在我们的手中。有人忍不住可能就已经读下去了，或者有人已经在过去读圣经的时候都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知道最经典的一句话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约伯是怎么样描述跟形容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苦难带给约伯一个很深的一个的体验。原来在一个这么被神高度评价的约伯，他的生命仍然只是风闻有神，就是他听见有神，他知道有神，那仅是这么多的时候他就紧紧的抓住。可是经过了这个考验之后，他最后要表达的是如今我亲眼见你。换一句话说，对神的体验，原来每一个人的对神的体验都有没有止境的一个深度。我们已经认识神，但是已经完全吗？不完全，还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神，可以更深的认识神。当一个人越亲近神，当然我们就越感受到那个生命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义人约伯他在经历的一个事件，特别是从第一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义人也有生不如死之痛，这是第一点，给我们看到他的那种的感受，他的那种经历。当我们听到生不如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痛苦，知道好像是活着，可是这个生好痛苦，就是所以最有所谓的生不如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说到，因为他切身的痛比好像比一切都重。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约伯就回答他的朋友的这一些的言论，然后就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 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言语急躁，或者就说到他就啊，新一本是用冒失，他的说话就冒失了，意思说我就顾不了情面了，我就没有办法约束了，我已经很辛苦，很辛苦到一个地步，我的言语就急躁了了，就是这样子。那生命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约伯他切身经历了痛，过去我们所读过的，这从前面开始第一章第二章这样一路看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不只是失去家人的问题，他甚至失去了一切啊，他的丰富，甚至身体陷入在一个极度的这种的灾病的里头。那这一切的痛苦，我们都是情感的痛苦，是肉体的痛苦，然后再加上他的朋友所说的话，话中好像要安慰，结果却好像产生不断的定罪，因为罪嘛，就是因为犯罪嘛，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要悔改嘛，等等之类的。那对约伯来说，他不只是感情上的痛苦，他是身体上的痛苦，现在加上精神上也很多的痛苦，所以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没有任何的出路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顾到体面。我想约伯过去说话也许有一定的礼貌啊，或者说一些的应当有的一种的对应啊，可是当下他面对他的朋友的这些的言论已经到一个地步，他的说话是急躁的，有冒失的。那这个我想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人从事医疗行业，特别是做护士的，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可以很客气很礼貌的去服务，可是某一些病人可能他病得久了，他很痛苦了，他就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话没有礼貌，大声小声，在那里喊，在那里叫。那我想今天当我们读约伯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甚至连约伯他都会在痛苦之中失去分寸而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 OK， 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神许可他的儿女遇见苦难，我想往往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更明白怎么去安慰困苦中的人。 这确实是这样子的，就刚刚玉恒传道所说的那个牧师的那个体验跟经历是这样子的。神许可我们经历苦难，当我们经历苦难之后，我们才更能够去安慰，去明白。就像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历过生活非常的困难，经济非常的有限，在一种什么叫做穷，或者什么叫做生活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明白，我能够感受，当一个人说他很困难，他经济上很困难，那当然如果是管理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明白到有一些人是管理的问题不是没有收入，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不懂得怎么管理那是另外一个要学习的。就像我们经历过婚姻有挣扎，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些挣扎怎么样因为有真理，怎么样因为有爱，有神的爱而能够去胜过，能够去突破。走过这样的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另外一对夫妻或者另外一个家庭有这样的挣扎，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能够理解，我们就不会讲一些比较所谓的有理论，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就因为彼此相爱吗？那为什么你们在神面前结婚，就因为在神面前立约吗？既然已经相爱，既然已经立约，你为什么要吵这样讲法是你好像在讲真理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本来应该那样啊，可是对对方来说没有作用，因为你不知道我的苦，你不知道是多困难，你不知道当夫妻之间意见不合，当性格不同，观点有差异的时候，那一种的争执，那种的困难是多大， 哦，但是当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就虽然走过过程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学到功课之后，我们就更容易去听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同身受，我们甚至还可以对对对，是的确是这样子，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甚至更严重。诶，当你更严重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啊，你有比我更严重的经历，那你怎么胜过？所以当你的见证你的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别人就看到了出路，就得到了安慰。所以为什么义人约伯还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为的有这一本约伯记留在圣经当中，要让许多在经历苦难的人可以看到其实是可以胜过的。怎么胜过？下面我们会看到约伯第四到第九节的这一段里头，他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甚至来到第四节这里形容说，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啊，就是攻击我。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哇，你会发现约伯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掌管。虽然他这里没有说神你为什么要把箭射在我身上，神你为什么要让我喝下这些毒，神你为什么让整个环境充满了这些的惊吓、哦、来攻击我。约伯如果将来跟神对答对问的时候，他就会显出他在责怪神，他在怎么讲对抗神，他在挑战神。约伯很留心，我想今天我们有一些人，我们说我们甚至会对神生气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对神生气过，对神生气就对神不满嘛，对神发出抱怨嘛，对神发出一种的责怪嘛啊，当然我们的神够大，到一个地步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像你的孩子会不明白你的用意而对你出口恶言，可是你有够大的度量，你会包容他。其实神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约伯他就是很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虽然是这样来描述，但是他不是语气中带着一个来对抗跟责怪的。所以他下面形容，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哄叫。换句话说，这些动物如果它有供应，它就不会在那里吵了，它如果有粮食给它，它就不会在那里来哄叫了。物淡而无言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恶的食物，我心不肯哀静。就是会来到一个地步，形容好像东西也好食物也好，好像都暗淡无味，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绝望，在一个这个约伯他在形容他所受的苦，他所受的这些的艰难跟他的环境，他的整个处境会到一个地步他第八节就说到，唯愿我得到所求的，愿神赐我所望的。 OK， 他在这里发出一个祷告，他的求，他的渴望，他的祈求是什么呢？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换句话说，我死了吧，神啊，你拿我的命吧。我想当大卫约伯他在这样来呼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在一种极度的痛苦，这个痛苦生不如死，所以他就宁可说，你就把我让我死了吧。当然神没有取他的命啊，因为约伯很认识神，可是约伯对神的认识也还不是完全。因为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来读圣经，有前面有后面，所以我们知道约伯他面对这个苦难的考验，乃是因为魔鬼要来攻击他。那魔鬼来攻击他，当然要经过神的许可，就魔鬼来攻击他是表达什么？因为约伯之所以称为一个义人，因为你祝福他嘛，因为神你让他样样事情都很好嘛，所以他当然敬畏你了。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拿走了，你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那其实魔鬼在挑战神，他是神对约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信心。我们常说到信心是人对神嘛，可是在约伯的这个信心上，你会看到一个反向的一个的情景，就是神相信约伯。那么神用信心相信约伯，敬畏他，对神的敬畏不是因为他丰富所以他才敬畏，所以他才许可。魔鬼你可以来攻击他，但是你不可以拿他的性命，这是神给他的给二者的一个的限制。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约伯的考验那么大，可是神相信约伯，意思说单单这一件事情我想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今天神让我们经历到人生当中有一些挫败，那对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当然小小的一个挫败就会使我们觉得神，如果你是真的，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挫败，我会遭遇这样的打击。那这个是人的软弱，可是当一个人的信心越坚定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其实是许可，甚至神会让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出现，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信心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经历你的人生当中有婚姻的困难，这些家庭关系的困难，这些人与人人际关系之间的困难，那在这些的事情上，你说神不祝福你吗？其实神不是不祝福，神也不是不在，神要给你的祝福是胜过你的问题的祝福，而不是就让你活在一个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婚姻就是这样咯，我们保持一个家庭，但是我们是分居的就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但是我们为了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儿女有父亲有母亲，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家里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我爱主，我为了保持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没有选择离婚。 OK， 这个好像已经是很好，但是对神来说不好。所以为什么问题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就是因为神有更好的计划，为了让夫妻和好，为了让家庭和谐，为了让大家都有突破，所以就让困难，如果一个小困难我们改变不到，神允许困难大一点，我们还是改变不到，问题会更大。因为你会发现神在约伯身上用心良苦，而神对约伯抱持一个信心，就是我相信我的仆人约伯，他会坚持下去，他会坚持下去。那这是神的一个用意。所以义人也有生不如死之痛，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也可以面对考验，因为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要我们更大的突破跟提升。第二，从第十到第十四节这一段里头，绝望困苦中的一丝力量，这个很关键。第十节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第十节这里说，我因为没有委屈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踊跃。这个字在新译本的翻译是还有欢悦，就欢悦就欢喜跳跃啊。你如果养过宠物，你知道当你的狗闷在家里闷了很久，你一带出去的时候，哇，它一直跳一直跳。狗跳我们做的很简单啊。后来我也看过，原来牛跟羊那种牛我们说牛比较牛很笨重嘛，很大只，关在牛棚里头，当你一放出去的时候，哇，牛都会跳起来。你想牛这么重啊，它都可以跳起来，这是一种的欢悦。那原来这个字在表达的是一种的欢悦。那为什么会欢悦呢？你看到 在绝望困苦当中，哪里才有力量呢？我们先看下面，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还有什么力气让我可以等候？我等候什么呢？我的一切都没有了的，那我等候什么呢？我的结局是什么呢？我现在这么痛苦，这么痛苦，我的结局是什么？有什么结局是让我可以忍耐的呢？忍耐意思就是说啊，你吃完这个药啊，病就好了啊，那我可以忍耐啊，或者是你这个病哦，只要过一个月就好了啊，那我可以忍耐。可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丝的盼望，所以什么东西让我能够忍耐？我的力气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体岂是铜的？我就是很软弱嘛。我岂不是毫无帮助？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被赶除尽尽了吗？就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看，约伯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底下，然后什么东西是他的力量呢？哎，你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我没有得罪神，我没有丢弃他神所说的，我没有悖逆。当这个东西是约伯仍然可以知道，我因为没有背弃神，我因为没有离弃神的时候，诶，这个是我的安慰，因为我并没有堕落到哇，我就否定神了，我就埋怨神了。原来这个成为他的一个安慰。所以在没有止境的痛苦，痛苦我们常说，今天我们知道一些末期病人，癌症病人面对痛苦的时候，医生会给他一些所谓的很重的药物，比如吗啡之类的，就减轻了他的痛苦。那减轻他的痛苦的时候啊，他当下就会好一点。可是对约伯来说，没有这种的止痛剂啊，就是他没有仔细的痛苦。可是在没有仔细的痛苦当中，哇，大家可以还有一点所谓的愉悦，他可以有一点的欢喜。那为什么？因为他抓住，哎，我没有得罪神，我所敬畏的神，我没有得罪他。哇，所以你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对我们来说更加不一样。对约伯来说，他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所谓的代死赎罪的救恩，然后给他看到一个永生的一个应许盼望。在约伯的时候，他只知道有神，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极痛苦的当中，我们知道甚至到一个地步，我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死亡之后就是永恒的神那里，就是我们永远的福乐。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可以等候，我们有神随时听祷告的盼望可以等，可以仰望，我们有神已经，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一切，他为我们受鞭伤的这一切的应许可以等候，可以仰望，可以安慰。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在绝望困苦当中抓住神的应许，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力量。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几乎约伯就是可以好像说仍然可以感恩。他感恩什么？感恩你神啊，我没有冒犯你，感恩你神啊，我仍然抓住你的话，神啊，我没有背弃你。所以他里头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快乐。好，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在苦难中还可以找到感恩。我想这也是六一的教会这些年日以来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经历的。我们常常小组啊，或者是一个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恩。那其实过往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六一的背景底下，你已经进到教会，我回想我过去的教会什么时候会感恩只有就是怎么讲，升官发财那种的情形我们才会感恩。大难不死哇，怎么样子从危险当中逃离出来的时候，哇，这个要感恩可是很多时候只有一堆祷告的事项，哎呀，这个困难，这个问题这个难处，哇，一大堆的这些的所谓的变相的抱怨但是不算你感恩。 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大卫看约伯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的我们凡事谢恩，这也是一个操练，怎么样子在一个看起来是不顺的环境当中去感恩。哦，好像近期新加坡真的是，我想可能不只是新加坡，也许世界各处都是这样子，那个病毒病菌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当中也有感染冠病的，我是前一阵子也感染过但是忽然之间就是这几天虽然我的身体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的康复但是感谢主至少也不是冠病，但是至少好像我昨天我会发不了声音最后也还可以发声音今天声音更开一点我就可以继续的讲。那我们知道在凡事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知道人生会有不同的考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感恩，我们可以选择为着有的来感恩，不是为着没有的来抱怨，为着有的来感恩，其实我们可以很多东西感恩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是这样子，在绝望当中就抓到了一丝的力量而让他能够雀跃。好，我们看最后一段15到30节，苦难中分析与反省人生。在苦难的当中很常让我们去分析也去反省。那么从第15到23节的这一段看到的是一个小点，就是助人是否真的是在助人。当你帮助人的时候是否真的在帮助一个人呢？就是这里15节，我的兄弟诡诈好像溪水，又好像溪水流干的河道。OK， 溪水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方，水源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有溪水的时候就带给人滋润，带给人安慰。对约伯来说，他的心灵他的整个全人都非常的枯干的，朋友的来到好像是带来的溪水，哇，很大的滋润，很大的安慰，可是他们所说的话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好像一个干枯了的河，干枯了的河就是好像我带了溪水来，结果原来一点水都没有，就是那一种好像你要来滋润我，可是最后哇，却让我感觉到更枯干。所以下面的描述跟形容对我们来说真的比较不容易理解不太浅白。那这些河因为结冰发黑，有霜藏在其中，天气暖和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岩处干枯。好像在形容就是都是这些看起来好像要给我盼望，可是最后又没有。所以朋友来是为了要帮助约伯，可是最后是不是真的帮助到呢？结伴的旅客离弃大道，河水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客旅瞻望，四八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事的盼望就报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就是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这些朋友是要来帮助他的，可是最后这些帮助并不是真的帮助，而且到一个地步对约伯来说很挣扎，难道我是因为要向你们借钱吗？难道我是要渴望从你们得到什么供应吗？就是这些所谓的帮助不但没有帮助到，反而使他更加的辛苦。我想这个就是在这段话当中要带出的一个思想，助人是否真助人，帮助一个人是否真的帮助到一个人，我想这个是我们真的要留心的。我们过去都处在一个怎么讲，愿意去关怀，愿意去关心 的一个这样的教会的氛围。那我回想我过往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做关怀的工作的这个关怀基金啊，关怀的负担啊，其实我从以前旧的教会就有了。可是我在旧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就是知道有一个家庭有困难有需要，想要来帮助他，然后当时的领袖就会说，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需要？你去探访他的时候了解他的家啊，结果就真的领袖跟着一起探访，去到他家的时候啊，发现他家有电视有冰箱有沙发有什么，然后回来之后说，你看他家里这些东西都有，那为什么他说他是贫穷？哇，我心里面就在想，难道要把这些东西变卖了啊，把仅有的都变卖了，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哦，对对对，你真的贫穷啊，那我们就可以帮你了。哇，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苦过，坦白说我们真的不理解别人，所以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只有求主怜悯，不必让我们受太多苦，我们就能够想象别人的苦啊，那我们就更有怜悯的心，那我想这是好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感觉上想要去帮助，可是最终你有一套理论，可是却帮助啊，不能够真正帮助到人。好，那我们跟着来看下面第二个小段，就苦难带来更深的反省哦。在这里二十四节，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的人讲论既如风，你们想要博正言语吗？你们想要为孤儿拈阄，与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我的口里岂有变奸恶的吗？就约伯他会反驳，其实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约伯的那个急躁。约伯为什么会急躁？他很痛苦，可是当别人他的朋友想要安慰他，可是说的话当中带有讽刺，然后约伯也抱着一个谦卑的一个心，他在分析他的这个问题。如果朋友你来到，你能够分析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吗？你能够说出我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吗？我也很想要做反省，所以你们教导我，我就不作声，使我明白我在何事上犯错了。那约伯是一个明白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不得罪神。我们刚刚从前面的那一段第十节所看到的他的那种心态，我可以因为我没有违背神而欢喜，所以你就会看到他是真的很愿意去反省到底他有什么地方是犯错的吗？所以我想这也是约伯的一种生命的自我检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常需要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常常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太快的说因为约伯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了。约伯的那个圣经的记载，对约伯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义人啊，跟我们的自以为自己很不错哦，但是我们都深知道我们有臭脾气，我们有老性格，我们有我们的坏习惯，我们有我们的一种的那种的血气。那所以当我们做反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都可以造成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破坏，对我们环境周围的一个破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总结来说，就是生命中的一个潜在力啊，苦难中的大能，让我们回想到生命中其实有一个潜在力。那生命中的每一个苦难、考验，或者是人生的低谷，都是生命经历提升啊的一个过程。生命中潜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力量，里头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怎么样发掘出来呢？ 是苦难当中，是困苦当中，是在一个非常情迫急切的一个环境当中才能够出来。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我没有的求证，是我当然我相信这个基督教的书籍是不会乱写才对啦，就是这个见证形容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地方有一辆在斜坡上的车子，就是不懂为什么失去了那个控制，结果就倒退下来，而后面刚好有一个母亲就是带着一个很小的一个孩子，结果这辆车竟然就不留心的情况底下压到了他的孩子。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虽然那辆车好像卡住，可是这个孩子被压住了。哇，当下那孩子一阵安静之后就大喊起来，大叫起来。当下这个母亲怎么办？要求救怎么求救？这母亲在一种情急的情况底下，就是只能够就是要把这个车扶起来，让他的孩子可以被救出来嘛。可是没想到这辆车真的给他扶起来，让他孩子可以脱困。所以后来当这个事情被发现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惊讶，凭这个妇人的力量怎么可能把这辆车拖起来呢？怎么拖得起来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潜在的力量。人里头，我们常说人里头的力量是已经被发挥出来的，很可能只有3%、5%。我们里头有很大的那种潜在力，潜在力很常是在一个极困难当中，一个极苦难的里面，它就被发挥了出来。那今天你会发现，我小时候打篮球，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比较落后的那个小学的篮球场是那种石头地，也很多石头，就是没有洋灰的，可是我可以侧着脚在那边跑，在那边打篮球，我的脚没有感觉有什么困难。可是今天我们穿鞋惯了的，你想象你侧着脚去走在马路上，没有很多石头，不是比较粗一点，哇，你都会觉得受不了。你会看到什么？其实一个环境熬练一个人的适应力，一个环境熬练一个人的承受力，一个苦难熬练一个人的潜在力。所以当神许可我们经历人生的这些的熬练，要明白一样事情，是神要提升我们的爱，提升我们的承载力，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那一种对人对事的那种的亮度。我们量很小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就受不了，当我们量够大的时候，诶，你承受得到，往往事情就改变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神许可我们的考验而变得更加的荣耀，更加的丰盛。